今天的读日学，我们稍微早两分钟开始，然后我们可以也许希望可以早一点结束。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今天主日的信息提醒我们，我们在主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是何等需要从你那里而来的爱。但愿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也能从你那里得到力量，更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主要求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我们所听所讲的同感于灵，让你的真理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谢谢大家的耐心。我们罗马书现在到第三堂，那进度稍微有一点落后，所以我今天稍微改一下。那主要是因为上一次我们大家花了一点时间，把罗马书里面一些重要的经文挑出来我们朗诵了，然后所以那样子大概就花了相当的时间。但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从这个当中找到一两节你最喜欢的经文，希望你能够把它背诵。经文背诵以后呢，对我们日常生活实在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每一次遇到一些挑战，遇到不喜乐的事情或者很喜乐的事情，那这时候那个经文就跳出来了，跳出来就好像圣灵跟我一同同证神的同在一样，神的力量。所以我们当然年纪越大，这个背诵起来越困难，所以鼓励大家还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些经文把它背诵在心里面。那我们第二个从上个礼拜开始有两堂，就是讲到因信称义，这基本上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这个完全救恩的第一部分，就是因信称义。我也曾经跟大家提过，我们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描述这个完全的救法，就是因信称义，得救成圣，得圣蒙赏。那所以第一部分就是因信称义这部分。那因信称义，讲到因信称义，我们就不能不提到我们为什么要因着信来称义，表示我们原来是不义的。为什么会不义呢？乃是因为我们的罪。那我也曾经跟大家提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一次成就，解决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过去是罪，代表罪的刑罚，因为我们人从亚当始祖就犯罪，一直到今天，这个必然罪有它的后果，这个后果是每一个人必须承担的。神虽然以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但是这个后果，这个罪的刑罚，在这个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身，就把它除去了。那现在的罪呢，我们虽然成为义人，称为义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还是有罪，有时候是心中的罪，有时候甚至这个如果忍不住的话，有时候会行为出来。我的太太常常就提醒我，有的时候这个心里想的主，当然这个你说我有害人之心是大概是比较难有了，这个感谢神，但是有时候看到不公平的事，就会冲动起来，冲动起来，有时候几乎要用言语出来了。那这时候太太就会拉我一下，这个有的时候偶尔如果看到前面有很不开车开一半，看到前面很不对的事情，有点想跳下车了，那这个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还在罪的权势之下，因为这世界被撒旦所捆绑，所以我们天天受到这个外在的影响，有的时候你要自己去胜过实在有些困难。但是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靠着这个信心，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克服这项的问题。 但是罪还解决我们的罪是将来的罪，到有一天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在的时候，在那里不再有罪的存在，罪的存在完全没有了，完全是一个光明的世界。所以这是过去、现在、未来一次解决。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罪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我们的罪行的问题，一方面是我们罪性的问题。那罪行跟罪性，主耶稣基督也是帮我们解决。罪行是他一次涂抹我们的过犯，但是我们仍然会犯罪呢，以后的罪行呢，是因为我们罪性的问题。罪性的话就牵涉到我们怎么样跟主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联合，让我们有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那个经历，借着这个复活的生命通过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克服这个罪性的问题，到有一天这个罪性越来越小，圣灵在里面的力量越来越大，那这时候这个罪性的问题能够 得到对付。那这是因信称义在讲到罪。那今天呢，我们必须继续要谈到这个罪跟罪所带来的后果。神是慈爱的，但是神也是公义的，所以我刚刚讲过罪有它的后果，这个后果就是有一个审判。那在这个我上次也讲，我们在讲到罪的时候，罗马书保罗讲到外邦人的罪，讲到犹太人的罪，然后最后他总结做一个普世之人的罪。在中间他插入两段，一段是神的审判，一段是神的信实。 OK， 我们把审判跟信实也要加在一起来看，这样子我们才能深深更多的体会到神慈爱跟公义的特性。那神的审判，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在讲到犹太人罪之前，他先加入这一段呢？插入就是他特别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不管是犹太人好，外邦人好，我们都没有办法逃避神的审判。那犹太人有一个危险，比我们更大的危险。其实呢，这个危险是在今天所有已经信主的真犹太人或者新以色列人的身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得救了，我们自己就觉得比不信的人要好，我们自以为比外邦人要好。但是要知道神是公平的，他是正义的，所以他的审判也是要临到所有的人，是没有例外的。那神审判的原则呢，是三个原则。第一个，他是基于真理；第二个，基于行为；第三个，是每一个人内心中间那把尺，就是是非之心。那我们这一段呢，记载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十六节。我们这样子好，弟兄念一节，姊妹念一节，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好吗？今天是爸爸节，所以弟兄先开始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你看这里谈到第一个是按照真理审判。第三节，弟兄，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呢？弟兄们，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好，第六节，对，这里讲到第二个审判的原则，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第七节，弟兄，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将混乱、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 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呀，这里讲到神的审判啊，第一个是真理的审判。真理是什么？就是神自己的话，他是真正来讲是判断一切的标准。我们人呢，常常会去判断人，所以他这里提醒了。那到后面他还会罗马书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再提到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我们常常我们的论断呢是凭着我们的偏见，或者是我们部分的认知，我们看不见整个真实的面貌，我们就妄下结论去判断别人。我们更没有权利认为我们比自己比别人高一等。为什么他这边插进来？我刚刚讲插进这一段，因为他要警告那些犹太人，犹太人真的是以为他们比别人高一等。那我们作为真以新以色列人或者真犹太人的，我们更没有权利认为我们自己比不信的人高一等，我们就有权去论断他人。这是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在马太最开头第一篇讲到，他就讲到你们不可论断人，啊，看到不要看到别人眼中的什么刺，却不知道自己眼中有大大的梁木，甚至啊，不但论断别人，还以为自己能够逃脱那个审判。因为这里特别提到，我们所有的，包括我们的悔改，包括我们所谓的义，其实都是出于神的恩慈、神的忍耐、神的宽容。那我们的悔改也是出于他的恩慈，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或者是说犹太人如果，或者是我们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刚硬不改，这里保罗警告说必继续愤怒面对神的审判。这个在希伯来书那里有一句话讲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呢，且有审判。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所以不要忘记这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讲到，那他审判的时候是根据真理，那是怎么判呢？怎么判呢？怎么判？判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神不偏待人，这里特别强调，神不偏待人。他按照行为报应，绝非是根据我们的种族、我们的背景、我们做了多少的善事，他是，但是神这个还是按照这个我们的行为的大致的，按照我们这个所行所为的来做一个判断。凡是恒心行善，寻求尊贵荣耀，什么是尊贵荣耀？就是寻求那个圣洁的生活，还有那个不能朽害之福，就是永生的福气的，神就会用这个永生来报应他们。这个听起来好像，哎，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怎么现在又谈到行为呢？当然雅各书也讲得很，一句话就道破，说什么信心若没有行为乃是死的。你说你有信心吗？你如果行为上都不能表现出来，那怎么能称作信心呢？那神要审判的时候，他是要公平的，所以他还是按照你所行所言。永生这件事是一个礼物，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恩典。但是我们信，既然信了神，有了那个永生，我们当然应该去做好的事情。人借着信心得到永生，有了基督生命的基督徒呢，必然会在行为上把那个声明发表出来。那这里也谈到神的公平，他说审判的顺序跟救恩的顺序是一样的，先临到犹太人，然后到希利尼人，将来审判的话也是先给犹太人做审判，然后才到外邦人的审判。所以那个这里就强调神不偏待人，他是一个公平的神。第三个审判的原则是是非之心，就是意思什么意思呢？不管是有律法 在律法以下或者没有律法，没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个审判怎么是按照我们内心的这个良心，没有律法犯了罪的就不会按照律法灭亡，了解吗？所以有人说啊，那神既然爱世人，世人所有的人，那很多人这个偏远地方的人，他们如果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他们都下地狱吗？这里就给一个很清楚的解答，这里的解答就是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不按律法灭亡，或者说不按律法来审判。但这里又提醒这个犹太人说，你不要以为你有律法你就比别人高一等，那凡是在律法下面犯了罪的照律法受审判，对有律法的人呢，也不是说你听了律法你就诚意了，你听了律法只是你知道而已，你必须要把这个律法行出来，在乎你的遵行。那外邦人他没有听过律法，没有领受过摩西神界的摩西所降下的律法，也没有听过福音，在这时候就是他的是非之心作为审判的标准。良心也是我们内心每一个人其实自己都有的，这个良心作为真理的见证。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如果顺着他自己本性去行律法上该做的事，那么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所以这一段是非常绕口，但基本的意思就是在这里。但是特别的，神给所有信他的人开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在十六节这里提到，神审判的时候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因为是他让他的儿子爱子来做这审判，那这个审判对于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宽容在那里。那这个末日的审判呢，当然是根据真理审判一个人，他活出来什么样的生命。但是没有一个人呢，这个生命你要完全的话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照着这个，对不起，我找那个我的刚刚的那个抱歉，刚讲的太专心都忘记了，现在就是在这边神的审判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才能够活出那个神所希望我们的。所以呢，耶稣基督当审判的时候，他的公义当中对于所有信他的人仍然带着一个慈爱，对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称义的人，我们在约翰一书的时候那里讲到说，爱里什么没有惧怕，因为爱里就把这个爱带来一个完全，在这个完全里面我们不再有惧怕。所以那个当神审判耶稣基督审判基督徒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论功行赏，他不是把我们判入硫磺火湖，我们不会，绝对不会再受那个永死，我们更不必惧怕所谓加上的什么地狱里面那种酷刑不会临在基督徒的身上，除非有一个例外，就是当你公开亵渎神否认神，一个基督徒如果公开亵渎神否认神的时候，他的救恩失掉，除此之外你的救恩是随着你一起进入那个永恒。这是神给所有靠着耶稣基督宝血得救的基督徒一个特别的福分。所以在英文的圣经里面，这个对于这个不信的人的审判跟对基督徒的审判是有两个不同的字来形容，对基督徒的审判是 judgment， OK， 那对于不信的人审判是用 trial， OK。 那现在他就谈到，回过头来他就谈到犹太人有什么罪呢，这是犹太人特有的罪。这一段写得很生动，这是17节到29节，我们也花一点时间来念好吗？这次姊妹念单数节，17到29。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 是愚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弃庙中之物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生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对，这边有一大段谈到犹太人的问题。犹太人他们看重自己的身份，他们享有特别的智慧。我上次也提到，犹太人实在是聪明，实在是聪明，还有宗教上的认识，没有一个种族的人能够这么坚持一神的信仰，那么对于神有那么多的仰望，只有犹太人对于神的宗教上的认识。甚至有些犹太人认为是他们是有特别的血统，能够救他们免于审判，直接就进入那个神的国度，这是他们的夸口。他的夸口包括在神面前的夸口，包括在别人面前的夸口。这个在神面前的夸口，他们以为自己靠着那个律法，他们明白神的旨意，能够分辨是非，他们就可以进入神国。那外邦人的夸口呢，这里用了一些形容词，他说啊，这个犹太人自己觉得我们是给瞎子领路的，其实自己不知道自己属灵的眼睛是瞎的。我们是黑暗人中的光，其实不知道他们自己却不认识那个真光。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来一再提醒这些事情。有一句话耶稣说，我就是什么真光，真光，世界的光，那个真正的光。你以为你找到光了吗？只有你当你找到耶稣基督，你才能找到那个光。犹太人说，我们都是师父，我们是那些笨人的师父，我们是小孩子的先生，我们是律法跟真理的模范等等等等。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这他们夸口。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们明知故犯。其实神借着摩西颁下的律法，神借着各种在利未记啊，那里生命记写得很清楚的各种的条例，非常清楚，他们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做，但是他们明明知道不可以做的，他们还去做。这里面包括偷窃，包括奸淫，包括掠夺。掠夺什么意思？这里讲到犹太人虽然憎恶偶像，因为他们是一神教的，他们相信一个真神，他们很憎恶偶像，但是呢，反过来他们常常去外邦人的寺庙当中去偷那个那些外邦人拜假神的那些贵重的物品，这不是掠夺吗？这不是一种抢劫吗？而且是根本跟他们所谓这个一神信仰的这个信仰是背离的。这样子做，他们而且不断的做，是神的名，人那些外邦人知道他们自称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在不信的人面前不断做这样的事情，真正受亏损的不但是犹太人自己，是神自己的名。神自己的名在外邦人当中因犹太人故意犯恶行的作为受到亵渎。所以保罗话头一转呢，就讲到到底谁是真犹太人，谁是真犹太人，不是外表的，而是我们从心灵跟诚实里面来衡量这个人是不是真犹太人。所以真犹太人的话，假犹太人或者说就有真割礼假割礼之分了。如果说 他在这里在后面我们到第五章又会提到用亚伯拉罕的例子来告诉我们这个亚伯拉罕他的称义是在他受割礼之先，可见这个称义不是靠着行为。因为很多犹太人认为说，我只要受了割礼，我第八天，照保罗所讲，犹太的男丁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受割礼，如果你守了这个的话，你就是神的子民，你就是称义的。这个保罗说没有这个话，行割礼而犯律法有什么用处呢？没有受割礼而守律法，岂不等于受了割礼一样吗？如果没有受割礼守了全律法，面对一个受了割礼不守律法的，他岂不是有权利来判断他吗？所以这个是给犹太人一个警告，就是说你们受了割礼，你们犯律法，那外邦人没有受割礼，但是他如果他行为比你好，他就有权来判断你。所以那这里特别提到一点，割礼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割礼本身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大家如果记得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与神立约，还有亚伯拉罕因信心神算他为义的那件历史故事当中，我们就知道这个顺序是亚伯拉罕先因信神算他为义，然后神说我跟你立约，立约呢用什么记号呢？用割礼做记号。所以是先称义然后才受割礼，所以割礼本身呢是一个立约记号，的确有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犹太人他所有的男丁受了割礼，就跟那个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的男丁就好像分开了，就不一样了。哎，我是受割礼的，你是没有受割礼的，好像有这种分别的意思。但是呢真正来讲，真正不是肉体外表上的记号代表我们什么，真正是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割礼，这才是真割礼。真割礼是心灵的，是内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那割礼当然这个心灵的割礼是靠着圣灵的力量，什么割什么呢？在肉身的割礼是把那个男性身上一部分的皮把它割掉，等于是一个立约的记号。那真正的割礼是割去我们心中阻挡任何与神交通的东西，这是一个圣灵的力量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说你不要去看那个肉身的割礼，应该是要明白这个真割礼的意义，明白什么才是真犹太人的意义。所以因而为我们做新约的圣徒，我们只要接受圣灵在我们心中所行的割礼，我们就是真犹太人，是新以色列人。所以这讲到这个犹太人的罪。那我们现在可以跳到第三章，第三章在讲到普世之罪之前呢，他插入一段讲到神的信实。什么是信实？大家可不可以用最简单的话语描述什么是信实？我们常常我们唱诗也说神是信实的，对，信实的，有信用的，是不是？信实就是对自己所应许的守住这个承诺，是不是？神的信实就是说他应许我们的，他必然承诺一直守下去到底，这是神的信实，不因为环境改变，不因为什么。所以我们对人与人之间，我们应该也学习这个品格，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也应该保持什么信实的关系，就是对于我们所应许的守住这个承诺，这是信实。所以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呢，这里讲到神的信实。大家有没有一点觉得这个罗马书实在是不太好念啊，这个字很绕口，所以我们时间很赶，我也只能从这个意思上跟大家解明一下。说实话，我每一次看罗马书跟上一次看又有不同的看见，所以我想一直要看下去，看到见主面的时候啊，那一切才清楚了。那第三章我们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到神的信实啊，这次我们再反过来，弟兄念单数节，姊妹念双数节，好不好？ 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好，停在这里。这里说第一，有没有第二？有，要到什么时候才看到第二、第三？要到第九章的时候，第九章讲到福音跟选民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犹太人还有什么长处啊。那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弟兄，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怎么可以说神降怒是他不义吗？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呀，这里很有意思的，这里常常就是有些人这个叫做什么歪理要辩，辩论的时候，你就用这段话来回答，为什么呢？他这里讲到神的信实，既然谈到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是一样犯罪，那神为什么要选犹太一族一民做他的选民呢？保罗现在这里有个提醒，犹太人的确有他的长处。犹太人呢，的确有他的长处，神的圣言交托他们，一笔一画，你是不知道犹太人他们做事的详细跟认真，有时候让你觉得感觉 frustrate。我很多年以前，我在公司负责这个国际事务，国际就是各国跟其他除了美国之外的，那后来实在业务太忙，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助手来帮助我，这个人他是犹太裔的墨西哥人，所以他是讲西班牙话的。那我想，哎呀，这好，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去南美洲了。那我一想，整个南美洲除了巴西一个国家之外，都是讲西班牙话的，然后还有西班牙、意大利文跟西班牙文几乎是相通的。那我说，那你可不可以负责这部分？好，他就接下来了。那他做事真是仔细。后来我的同事就悄悄跑来跟我埋怨，他说跟你的时候都很简单，大而化之，差不多就好了，也不要看一个字一个字。他说现在跟着他的时候，这个他每一个你写的这个每一个 presentation 每一个字他都要推敲，每一次开会是晚上10点钟通通到办公室，到早上4点钟回家。他们说再下去受不了了，真是仔细，真是认真呐、啊，真是认真。这是神把这个圣言交托给他们，我想有一个原因，真是在这里。我常常讲这个，你看圣经，好的也在里面，坏的也在里面，对不对？从来不隐瞒大卫的犯罪、所罗门的缺失等等，这些一个字他都不改的，照真实的。这个交给中国人做就不太可靠，这我想有问题。所以你不要，但是犹太人也背负了这个很大的重担，他们因为是神的选民，他们受到特别的待遇，是好的也有，受惩罚的更有，对不对？所以这是犹太人把这个神把圣第一个把圣言交托他们，他们真是一笔一画绝对不苟且，连一个冒号或者勾的都不能错误。所以你1947年啊，发现这个死海古卷，他们非常 surprise， 3000年以前的古卷跟现在所用的圣经里面的差别几乎是没有的。3000年的历史，经过历史都是手抄的、啊、以前都是手抄的，一点的变化或者修改篡改或者错误都没有。这是神给这个犹太人的一个特别的身份。但是他保罗这里特别讲， 另外一方面呢，犹太人的不信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这事实就是神本身是信实的。即使犹太人失败了，我们也知道犹太人是失败了，对不对？不然整个旧约圣经你后来看，犹太人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每一次都是神实在没办法，神借着外邦人来给他们一点惩罚，但是外邦人是很狠心的，一惩罚过度，神又回去惩罚外邦人，但犹太人一次，然后犹太人又悔改，好像这个循环一直，你看那个旧约就好像是循环不已。每次犹太人一悔改，神又怜悯他们，施恩又重新开始，过一阵又失败了，就一次又一次这样子的。但是神也借着这个失败带来，终于带来这个普世的救恩。事实上犹太人的失败更加见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救主，没有一个人包括神自己的选民在内能够自己救自己，神他自己的信实乃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也是因为犹太人的悖逆使外邦人能够得救。所以在一二节他这边就讲到这个犹太人长处，这个犹太神赐给犹太人选民，选民身份有什么意义呢？他有应许的诸约，他有割礼，有律法，有敬拜神的礼仪，有神子民特殊的荣耀。那长处何在呢？第一就是神的圣言托付他们，一直到第九章第四节第五节才在谈到犹太人其他的长处。总而言之呢，犹太人是大有长处的，因为他们是神大计划当中一个非常非常直接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在第九章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做一些解释。那下面有两个很强的辩证，保罗用很多的逻辑，罗马书他用很多的逻辑，因为他知道罗马教会外邦人的成分很大，这个特别是受了希腊文化影响的，我们知道希腊哲学是特别强调这个逻辑啊，辩证的，所以他那个他就两件事情，他说人的不信岂能废掉神的信实吗？人自己不信，包括犹太人自己的不信，只会自己受到亏损，不会影响神的信实。我就想到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一下，以前有一个生下就瞎眼的人，在他的印象当中，这个世界是黑黑暗暗、昏暗的，昏暗的，是没有什么彩色的。在他的世界当中，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红的、蓝的、黄的、白的，那么多的彩色。但是后来那个技术的进步，居然呢，医生把他失明的眼睛能够看见了。当他看见的那一刹那，他简直不相信自己能够看见那么多的不同的颜色。你知道吗？他才知道这个世界原来是多彩多姿的。所以很多时候没有信心的人，他看不见神的多彩多姿，他用自己的去看他的不信，他的不信并不能减损神所创造这个世界的多彩多姿。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 当他失明的时候，就是我们内里属灵的眼睛失明的时候，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甚至怀疑神的信实，直到有一天当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才明白神的丰盛的救恩跟他所预备好要交给我们的所有的福分是何等的多彩多姿啊！所以这里讲到人的不信丝毫不减损神的信实，就好像神的圣言已经交给犹太人，即使犹太人不信的话，并不说犹太人不信这个神的圣言，这圣言本身就没有价值，或者它是错误的。这是保罗的辩证。这个人随便你怎么讲，随便人家怎么诋毁这个圣经，这圣经本身的真理仍然存在，没有办法一丝一毫推翻这个神的意。那第二个辩证呢更有意思，他说人的恶岂能彰显神的善。我们常常听到那个歪理，就是说我们应该给这个出卖耶稣的犹大一个保阳状，要不是犹大出卖耶稣，救恩怎么能够来到我们世上？神耶稣基督怎么能钉十字架呢？我们应该表扬他，怎么还骂他是千古罪人呢？保罗说这是天下最大的歪理，人的不义只能给自己带来灾祸，绝对不会影响神的善， 因为神的善是绝对的善，不需要比较才能显明的。那这个他说这个靠这里这个刚刚我讲的犹大这个例子，就是要靠人的恶把神的善或者神的义显明出来，因为我们不好，所以神是好的，这样子才能比较出来。保罗说这是天下最不合理的，这个他说什么这是毁谤我们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的人的定罪是该当的，真是没有道理。作恶的都是自愿作恶，今天假使不是犹大出卖耶稣，神仍然用其他的方法让耶稣把这个救恩成就给普世。神这个作恶绝非是神要他们作恶来显出神的善，这个全世界的人随便你自己去找借口，也没有办法改变神的真理。所以这个两个辩证呢，这个大家如果能够记住，下次再有人跟你讲说我们应该给犹大表扬状的时候，你就用罗马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来跟他辩论，好吧？那接下来呢，第九到二十节呢，就讲到这个等于做一个结论，这个普世的罪，这个罪呢是在犹太人身上，也在外邦人身上。这是九到二十节，这一段经文呢，实在是很有意义。为什么呢？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保罗他这个旧约的根基，他对于神的律法跟神的话语的根基，他随便就挑了他从这个诗篇、从以赛亚书、从等等旧约很多很多的地方，一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超过十个不同的出处，他把它串起来，把这个来说明这个圣经判定说这个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然后这个普世的罪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很快的把它念一下。我们这次姊妹念单数节开始，第九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满口是咒骂苦毒，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他们眼中不怕神，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在神的面前，人都是在罪恶之下，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个人呢都偏行己路，除非我们承认这一点，否则我们很难接受救赎的恩典。那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他们就说我一生没有做过亏心事，都是正人君子，我所教导我儿女的也是，为什么说我是一个罪人呢？但是真的吗？你把这一段再看看，是不是我们真正能够做到这所有这些标准呢？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这些人呢，是实在是丧失了这个救恩的福分，希望他们能够真的借着神的灵，让他们心里能够敞开，让他们能够看见这一点，否则真是很困难。那普世的罪呢，归根结底有一点，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自己的正直，所以连带呢，我们就不去寻求神。除非我们回转归向神，在我们的思念里面常常充满了神自己的那个伟大在里面， 我们愿意学习他的品格，我们愿意学习遵从跟侍奉他。否则的话，我们这个虽然已经信了，这个普世的罪有时候仍然在我们心中缠绕。所以在这个保罗这边就这么大串来说明，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那而且呢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不寻求神，我们不明白神，我们不明白神的正直，我们常常在神的事情上变成无知，在信仰上呢我们就偏离救恩正路。很多人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也很困难，他就去追求很多的信仰，不同的信仰。这个我的外祖母，我记得小的时候他是说我一定要做善事，这个投胎的时候才不会变成猪。我说哎呀，我是属猪的，你怎么一直用猪来跟我做比较？但是他每天就拿一个那个一串珠子啊，在那边我不知道什么，一直在摸那个珠子，念完一段以后就跳一个珠子。你每一天他说要那个珠子要走一圈，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他是真心啊，他没有见到真神的时候，他走歪了路，他认为这样子呢就可以让他得救或者成圣了。他每天就去念珠子，拿那个珠子一问。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天主教徒，我就跟他讨论，我说天主教也搞一串珠子，这是为什么你要用一串珠子来证明你什么东西？所以我这点上面我一直不是很明白，但我知道佛教他们也是要搞一串珠子在那边念经的。那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们在信仰上偏离正路呢，我们没有办法领略那个心灵能够真正得到平安的那种经历。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信仰的时候，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跟那个老我的力量实在是很大，把我们拖向一个灭亡的道路，让我们的道德趋向败坏。这些呢其实根源还是就是在我们不认识神，不敬畏神，这些才会产生这么多的罪，变成缠绕我们人生的各种败坏。从这个罪当中呢，产生了污秽，产生了恶毒，产生了诡诈等等。所以保罗在19节到20节这边就做了一个结论，结论是说没有人能够在律法前面称义。那律法到底还有没有功用呢？律法有没有功用啊？律法这里他讲到律法有一个很大的功用，就是使人知罪。就好像这个保罗在另外一卷书提到，就好像一个启蒙的师傅一样，把我们引到那个正途去，让我们能够继续向前走，向前学习。这个律法使人知罪，但是律法本身不能让人胜过罪，对不对？所以在人在知罪以后，应该寻求律法以外的拯救，这就是律法的功用。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律法的功用，使人知罪。大家有没有想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国家有国家的法律，这个等等，这个功用在哪里呢？除了这个使人知罪，还有没有其他的功用？律法。我想律法啊，也是维持一个社会秩序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这个一个国家没有法律，一个社区没有规条的话，那这个社会的秩序会受到影响。所以律法还是有它的功用。那很多人这个到后来说，哎呦，我们因信称义的话，就把责任都怪罪在律法上面。所以我们到第6章、第8章那里讲到这个得救成圣的那一部分的时候，保罗就替律法做了辩护啊，就替律法做了辩护，说你们不要把律法跟罪本身搞不清楚了。律法本身是良善的，只是律法所定出来的罪，有时候定出来以后让你怎么样，有的人就跟夏娃一样，如果神没有讲那句话，说什么都可以吃，就不可以去看，也不可以摸，也不可以吃那棵树上的，哎，这是一个 在夏娃的立场来讲，这是一个律法，对不对？但是如果神不提的话，还不会挑起那个夏娃那个什么好奇心。嘿，这个律法一定出来了，这个人呢，好奇心出来了，好奇心出来，他就偏偏想去试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就犯了罪。那犯了罪以后，回过来就怪罪这个律法。所以这个保罗在第六章第八章，他回来替律法做辩论。那所以在律法在这边呢，他做一个结论，就是律法不能使人这个称义，它的功用是使人知罪。所以当我们在知罪以后，我们必须要寻求律法以外的拯救才行。好，那21节到这个31节呢，这边就讲到因信称义的因信称义的道理是什么了。21到31，那这边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了，好不好？我们念稍微慢一点，因为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以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 OK，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废除这个律法，我来乃是要什么？成全这个律法。所以今天我们要不断的念旧约，也是从当中明白神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些基本做人的原则。但是这个基本做人的原则，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律法了。但是基本做人的原则呢，本身并不能带来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得救乃是因着我们的信，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因着人的信让我们能够称义。所以这是因信称义最基本的道理。那他在这里先辩证了一番，就是21节，他说这个称义之道呢，其实就是有律法本身还有先知就都可以作证的。整本旧约，你看整本旧约当中的，不管他的律例，他的节期，他的祭祀啊，献祭，他的预言，统统指向一个救恩，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说但如今呢，但如今，这个21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这个但如今是因为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这个救恩已经成就了，对不对？主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传道、受死、埋葬、复活、升天，所以但如今有它时间上的意义，但是也有它逻辑上的意义。逻辑上意义就是说，这个因行律法而称义的那个时代，就是旧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所面临、所迎接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新约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义是神所赐下的，不是靠人去得着的，人努力去拿到的。这个但如今神的义显明，所以是在这个律法 之外，而且是绝对的。这个绝对的意义是唯一的方法，就是由信耶稣基督而来。所以22到24节呢，这里就讲到称义之道怎么样给人呢？称义之道怎么样给人？我在第一堂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彼此勉励，大家还记不记得？说我们看罗马书，希望看完，我们不要这个不要称，虽然称义却不能成义，虽然算为义却不是义，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边他就讲到这个称义之道，这个称义是神给我们的，他怎么给人呢？称义本身。原英文的意思就是称义变成 righteous 啊 ，right 就是很对的或者直的，得直的意思。那神这个义呢，这个得直的这个部分的这个义就是好的、正的、直的，是神给的人。那他给的时候呢，是没有分别的，也是白白的，因为世人在犯罪上，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在希腊人也好，不管你是中国人也好。是美国人也好，在犯罪上没有分别，所以称义的来源就没有分别。所以既然没有人能够靠自己或者靠着律法称义，神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用基督的义来算作人的义。算啊，但这个字本身后面的意义实在是很丰富。你如果去看第四章的时候，这个算这个字用了39次，算为义，这个算用了39次。所以我们下次再谈到这个因信称义的实力跟喜乐的时候，你去算算看，第四章这个算这个字用了39次之多。对人而言，这个算是白白的，是靠神的恩典，但在神的方面是极大的代价，是以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换得的。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因信称义，那时候主耶稣基督什么还没有来临，对不对？但是神也算亚伯拉罕为义。所以到希伯来书，你去看希伯来书11章的时候，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例子的时候，他所引用的多是这个旧约的人物，对不对？他讲到挪亚，他讲到亚伯拉罕，他讲到大卫，他讲到撒拉，他讲到很多的人物。他说这些人都是什么？算为义了，算为义了。因为他们虽然在那时候没有经历主耶稣基督个人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但是因为他们的信心，神算他们为义。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这些人我们可以见到的。那称义之道，人得职之道，人怎么得呢？这是25节26节，这里告诉我们，这一节圣经也是非常非常美妙的一节圣经。如果大家能够把它背诵的话，我想是好的无比。我们25节，我们一起来念，再念一遍，好不好？25节，一起，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就在这里。我平常背的时候，因为他用忍耐的心，我都不背了。就是第一句话，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根据耶稣基督的血设立一个挽回祭，借着人的信而得到。但是接下来他当然讲到神的宽容，他不立即施行审判，好使万人得救。这在彼得前书那里讲到，他愿什么？一人得救，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如何得？根据耶稣的血所设的挽回祭，借着人的信。那27到30节再一次提醒大家说，因信而称义，绝对不是靠着行律法，称义唯靠信主之法，绝对不是靠遵行律法，也不靠着夸口， 啊，有的人这个可以夸口说，你看我这么我做人这么漂亮，我这个长得也体面，这个人家看我们家庭也很幸福，这不是你称义的方法，不靠立功。有的人他这个说我一定要做多少个善事，做了很多的善事以后，我就可以称义了。他保罗说不靠夸口，不是借着立功，也不在乎遵行律法，更不在乎是否原来是神的选民，或者你曾经受过割礼没有。这个割礼是指肉身的割礼而言。那最后一节呢，最后一节这里保罗就讲到，我们刚刚讲过律法的功用是什么，使人知罪，但是他这里再加强一点，他说因为这个称义反而呢让律法更加坚固了，了解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于神十诫是要记住的，是要记住的，我们不能把它以守规条的意念去看待它，我们要看待这个律法是活的，不是死的。我们要看这个律，因为的称义让这个律法更能够坚固，我们要让这个律法在我们心里活出来，变成是一个生命，而不是一个束缚在那边。这个旧约律法中心思想呢，其实整个旧约的中心思想其实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保罗这边说，因此称义之道实在是坚固的律法。我们既然领受因信称义的真道呢，就坚固了旧约所预表的所有。那这就是因信称义最基本的道理。那讲起来也是很简单，但是要我们能够真正从心里相信，能够接受，那是需要我们一点谦卑的功课。这个所有我们发现传福音给别人，这个最困难最不容易突破的就是人自己的自义，自己的骄傲，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点，就有权利论断人，觉得自己在神的面前应该是算为正直人，所以我何必还需要救恩呢？但是你如果能够突破这一点的话，那一切这个叫做什么山穷水尽疑无路，水柳暗花明就又一村。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这个已经信了以后，你那个感觉是十分美妙。当然在这我们这个路程当中，因信称义只是完全救法的第一部分，所以我们接下来后面要谈的就是更困难的一部分，就是得救成圣，这个成圣的这个功课。那救恩是白白的，但是成圣是要靠我们与神一起合作来达成的，不然神没有办法在你的身上工作，对不对？那我讲过，称义是入门，成圣呢是我们一生的道路。这所以一章到三章我们只讲到了这个完全救法的第一部分，就是因信称义。中心思想在于神给的时候是白白的，而且是没有分别的，不分犹太人，不分他的选民或是不是他的选民。那人得着呢，是蒙神的恩典，神给是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人得只是因着我们的信。我再重复一遍，神给的时候是白白的，没有分别的，那人得的时候是蒙神的恩典而来的，神给是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人得着是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这就是因信称义最基本的道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怎么讲，进度还不错，我们赶上原来应该有的进度，感谢神，感谢神。不过很快讲，我希望我们大家彼此能够继续有一点这个交通，我们有更多的体会，对于因信称义这个道理有更多的体会，好吗？那愿神祝福各位下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下礼拜天再来 分享第四章，第四章跟第五章是讲到因信称义的实例，他特别用亚伯拉罕跟大卫做例子来提醒我们，同时讲到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应该过一个喜乐的生活，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请这个吴文姊妹带我们做个祷告。